会爱你的人所预备的。这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心都没有想过的。我们还以为说信耶稣也不过如此而已，可是你却给我们看见信主耶稣这件事多么伟大，多么丰盛，多么荣耀。主啊，吸引我们，不以现有的为满足，不以自豪的为满足，不以低级的生命为满足，让我们真是晋升登高，追求那更丰盛的生命，追求那更成功的生活，追求那基督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基督的那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主啊，带领我们生命生活侍奉完全打成一片。谢谢你过去几天的带领，这最后一天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叫我们在你的脚前领受你的丰盛。求你同样祝福其他每一堂的讲席，与每一位讲员同在，与每一位圣徒同在。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剩下两个半小时，现在已经去掉十分钟了，我们还有很多的讲义都还没有看到。我们今天要开快车，因为我无论如何希望今天剩下最后的半小时能够有讨论，有祷告。请大家翻开讲义第三页。我们昨天为着讲圣灵的经历，已经说了一些关于经历方面准备的一些话语。现在我们就来看到第三页第一行，圣灵的经历，把这两句话先抓住，这是一切的总纲。大家来读：一位圣灵，两面工作。来一遍：一位圣灵，两面工作。我再次强调，这一次大会分送给大家的，往这是上一届的这个奖章记录，出成一本书了，叫做《恒坚定、稳固，还有什么恒久》。这本书里面最后有林三刚弟兄的信息，其中有一段落也是讲到一位圣灵两面工作，这是不谋而合，不约而同。可以说我们并没有互相打过 pass， 我们可以说蒙神的怜悯，我们有相同的领受，这样的也给弟兄姊妹更加放心一点，知道说我们并不是标新立异，并不是在这里有什么偏颇的论调。弟兄姊妹，根据兄弟这些年来的观察，基督徒当中对于圣灵之所以会产生许多混乱，本来是不必要的，而原因就在于对圣灵一位圣灵两面工作这个真理没搞清楚，以至于基要派的甚至于福音派的认为说，我信耶稣就有圣灵，你不要再给我讲圣灵了，我不需要再追求什么圣灵了。可是灵恩派的人却说，你根本没有圣灵，除非你发过抖、说过方言、蹦过跳过，那才算有圣灵的经历，否则的话你只有重生，你却没有圣灵。当我听到有人这样讲的时候，我头皮都发麻了。居然他敢说我们得救重生的人只有生命而没有圣灵，你看，把主的生命与圣灵二分法，这种的说法到哪里去？但事实上也是真的，有一些基要派或者福音派信仰的人的确重生得救有圣灵，循规蹈矩做基督徒， 也懂得怎么样追求，要盼望能接触圣灵果子。在品德上似乎表现的也还不错，但是在信心上，在能力上，碰到大风大浪就摇晃，碰到仇敌的攻击就惊慌，碰到大的工作就束手无策，生病一定找医生，找不到这个找那个，一点儿都不懂得说先祷告一下吧。碰到有邪灵的工作，简直是不晓得应该怎么应付，就是以至于在工作上常常是萎靡不振，果效寥寥无几，真是一片荒凉，如同旷野。可是他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他在教会中奉公守法，安分守己，是一个按规矩而行的基督徒。可是你感觉到他软弱无力，不能结出丰富的果效。反观有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哦，很有信心，很有能力，哇，很胆量很大，会医病，会赶鬼，会大声祷告，也很有热忱，而往往圣灵的果子与圣灵的恩赐不能平衡，在生活的见证上有很多的毛病。他越兴奋，别人就越害怕，他们越热闹，别人就敬而远之。在行动上话语上有的时候走到极端，甚至于有羞辱主名的一些行动，一些作为。他们虽然好像有这些的表现，不良的表现，可是你看他们医病，病会好啊，赶鬼，鬼会跑啊，讲道好像蛮有能力啊，而教会的人数增加也蛮快啊，你怎么解释？所以有的人，有的这个福音派的人或者基要派的人干脆就说那是邪灵，哼，这也是乱讲一场，吃不到的果子就说是酸的。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来看这两句话，大家一起说啊，一位圣灵两面工作的话，如果我们清楚明白这个真理，没有什么可争的。不错，你有了里面圣灵为生命，你信主得救，你得到生命之灵，这一口气吹在你里面，你有了这个生命，你重生得救没有疑问，你有神的性情，你可以渐渐的活出一些基督徒该有的光景，那是好，感谢主。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圣灵的外灵浇灌，你就是没有能力，你就是没有信心，你就是没有胆量，你工作上就是不容易有果效，这没有什么稀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只经历到圣灵的一面，你知其一不知其二。反过来说，一些灵恩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的热忱摆上，出代价一病赶鬼，很有信心，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这个也不是假的，我不是说完全没有假的，也有偶然有夹杂的一些假冒的仁义的情感的，但大部分我们不要随便乱跟人家戴帽子说是邪灵，这真是的。人数增加，教会增长也不是无可否认，然而我们往往看到叫人很痛心的情况，就是说他们属灵的光景，属灵生命的情形不太那么好，在话语上行动上有的时候有混乱的光景。怎么搞的呢？他的圣灵不对吗？不是，他也就是多接受圣灵浇灌而给他的能力原赐，而忽略了圣灵内住那一种更新而变化的生命中的经历。所以今天假设我们两面都认识的，我们认识清楚一位圣灵 大家说一位圣灵两面工作的话，好，我们自己就心里有数，我是有里面的圣灵内住了吗？我有没有追求这方面的长进，让圣灵更多充满我，结出生命的果子？或者说我有没有外面圣灵浇灌的经历？我有没有得到圣灵大能临到我的身上？恩赐有没有显明出来？果效有没有显明出来？如果没有，我也知道我缺少什么，我可以继续向主来要。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也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如果我看到你有一没有二，我也为你祷告；你看到我有二没有一，你也为我求恩。我们会变成彼此相爱，彼此扶助，彼此纪念，彼此代祷，而不会说你看我有这你没有那，你看你也说我有这你没有那，你这个不算，我说你那个也不算，你看那不是中了邪灵诡计？许多的争执根本是不必要的。我再退后说句话，根本分福音派与灵恩派就是 unnecessary，圣经里没有这样分，圣经里根本没有这样分，这是后来演变的结果，是人说或者说一些神学家给他带上了关上的名称，本来是不必要这样分的。所以我前不久我有写这样的文章，在福音上同心合一，登在台湾的论坛报的小论坛的那一版。我说我请问主耶稣是福音派啊还是灵恩派啊？主耶稣哪一派？当然他是传福音的，他是有生命的，他说我就是生命，可是他也医病赶鬼啊，你把他列在哪一派？哎，保罗是哪一派？保罗是哪一派？哦，所以你看见本来是不需要莫须有的，今天我们需要圣灵的内住，我们需要圣灵的外灵，就是圣灵里面的充满，外面的浇灌，里面使我们有神的性情，结出圣灵的果子，外面有神的能力，显出神的作为。这个讲义我们很快的这样讲过以后，我们很快一读就清楚了。第三页，两位主仆，约翰跟路加，虽然他们都是圣经的记录员之一，我叫圣经的记录员书记，因为真正圣经的作者是上帝啊，是神的灵默示，他们是记录，可是他们记录的时候各有特点。约翰比较多注重里面啊，印有在心里头，路加常常记得是 upon you， 就是在你们身上，其实就是在你们上面，在你们以上啊。这里有很多圣经节，请各位一定自己去翻阅。那么两面的表号，昨天我们已经讲过，气和风，约翰记的是生命之气，而路加所记的是能力之风。哎，使徒行传是谁写的？路加啊，所以不要搞错了，可以说使徒行传就是路加后书。你去读使徒行传一开头的引言，他说提阿菲罗大人呐、我既做了前书论到什么什么，现在又来写，当然是后书啊。两面的功能，生命之这个气是给我们生命，生命是带来性情，你看狗的生命有狗的性情，猫的生命猫的性情，植物的生命植物的性情，动物的生命动物的性情，人的生命人的性情，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这是彼得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的。可是能力之风呢，它带来了能力与恩赐，两个结果，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活出来呢就是神的形象，这个叫做见证。见证不是事情，见证是这个人。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人，原文应该是加这个人 witness 啊， 不但是做见证 testimony， 也要做 witness， 要做证人。这个人活着就是基督，就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同时呢，能力与恩赐是叫我们的在，叫我们在神的圣功上、侍奉上蛮有能力、蛮有果效。两面的应许，这些应许都是主耶稣亲口讲。主耶稣早就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在你们里面。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可是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主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所以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那个能力降在你们身上。”那上头来的能力，每次讲的这句话，我都会想起一位属灵的前辈，现在已经回到主的怀抱。他就是戴德生第三代的孙子，也是戴绍曾院长的令尊。当他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很有幸能够亲眼瞻仰他的慈言，也可以亲耳聆听他的属灵的训诲。他是一位很属灵的人，又认识圣经，又认识圣灵。他曾经给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讲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个能力 ，the power from on high， 因为要对付那从下面来的能力，下面就是阴府，阴府的能力，撒旦的权势，不是你我血肉之躯所有办法。”我们说打倒魔鬼，你打打看，你根本他不晓得在他在哪里。只有借着上头来的能力，才能够对抗下头来的能力。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原因就在于教会是有圣灵的能力，上面对付下面，而且能够胜过。”你没有圣灵浇灌，你哪有办法跟魔鬼打仗？然后两次的应验，昨天我们讲过，复活日的晚上那一口气吹了，他们就受了圣灵。可是这是内住的 indwelling spirit， 内住的。再过了这个四十几天，五旬节到，一阵大风吹过，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这一阵大风带着无比的能力临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他们就有胆量、有口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彼得，你不会忘记，彼得不是在烤火的炉子旁边被一个小下女都吓得要死，再来三次否认主。后来就是复活日的晚上，主耶稣吹过气了以后，他还是跑去打鱼，还是那么软弱。可是五旬节的风吹过之后，哇，彼得整个人好像睡狮醒过来了。以前我小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话，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东亚睡狮，狮子是狮子爱睡觉，那没用啊。这一下子醒过来了，哦，怒吼了，彼得站起来，十一位同工一同站起来，不是登台亮相啊，那个不是亮相，不是出风头啊！那个时候谁要为耶稣做见证，下去可能就会就杀身之祸，因为耶稣已经被列为叛党。可是感谢主，大家同心合意，同死同葬啊！可以说，十一位同工也站起来，彼得开口讲话，哇，蛮有能力。彼得开口讲的时候，不再是小声讲，是高声说：“哦，你看那样的胆量，那样的能力，那样的信息。”那样的果效，那一天三千人就要受尽，还不是台上一直问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我看见了，请放下。结果都是自己的同工，哼！彼得讲道讲到人家受不了，说我们怎么行才能得救呢？彼得来一个快刀斩乱麻，去受洗。哇，哪个教会敢那么快受洗？受洗那一天有三千多人，很漏，这叫圣灵的大能。如果不是圣灵浇灌，你一辈子你也经历不到。 我们教会一年有三个人受洗，已经感谢赞美主，还登到周报上。圣灵的大能，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那么这两个应许现在都应验过了，换句话说都开了张了，要继续不断，可是不能停啊。每一个时代都有圣灵的事情。我最近正在看一本书，讲到神迹奇事，这本书的作者名字叫 John Wimber， 他原来是美洛杉矶富勒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专门教这个拆船的。可是他到一个地步，到一个时候，他自己感觉到，哎，如果要传福音，怎么我们只讲耶稣所讲的道，却没有行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对，主耶稣当初差派门徒三件事：传道、医病、赶鬼。我们现在只传道，下面两件事，医病交给医生，赶鬼交给，不要交给谁了？所以这位弟兄就花很多的功夫收集很多历史的文献，他的书里头有列出一张表，从使徒时代一定赶过很多，后来渐渐渐渐就消沉，差不多一千多年都消沉，到了最近一两百年慢慢才恢复，现在这个曲线又往上升，现在一定赶过的事，神迹奇事的事又慢慢相当的普遍。然后他看到这个以后，他又回到富勒神学院去当老师，他开一门课就叫做 Signs and Wonders， 就神迹奇事。哇、哦，他那堂课爆满，好多人来上。不但如此，他讲完当场试验，讲完以后当场有病一病又给赶鬼。这神学院里上课好像开分区培灵会，哇，神与他同在。可是他能够来到这样的地步，也不是没有经过考验。据说他看见这个亮光以后，他就凭着信心就做了，做一个不灵，做两个又不灵，一病病不好，赶鬼鬼不跑。据说啊，他前面五十个 case 一个都不成功，五十个都失败光光的。哎呀，他心都灰到底了。他有一天他实在太灰心了，他就在家里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不干了，主啊，我不干了，没办法了，这怎么搞的，理论是理论，实行都实行不出来的。他正在那里很难过祷告的时候，又有人敲门了，说温牧师，我们那边有个病人，请你去医治。请问上帝也蛮幽默的哈，这个时候你去不去啊？哎呀，他真是不想去啊，没劲儿啊，一点胆量信心都没有。我感谢主，他是去了。哎，就从那一个转机来到，好了，他根本毫无信心的。所以你看见，所谓这些事的发生，老实说也不一定在于人有什么条件，只要你肯去，主就做工。Yeah， 结果从那一次开始，他越来越有信心，因为主用神迹奇事与他同工来证实他所传的道。今天他在洛杉矶的地区建立一个8000人的大教会，那个教会叫 Vineyard， 就是葡萄园 Christian Center。 哦，他还不时会开这个讲习班，好多牧师都去受训呢。你们这附近有一位这个许宗实牧师 Fred 许，他自己不但去一次，他第二次还带了好多他的同工去，这几天都没见他人，说不定他忙得不得了。我好想念他。他第一次去以后，就是今年2月他去过以后，蒙了很大的恩，回来以后教会也有改观，他高兴得不得了，写信到台湾给我，因为他跟我蛮有交通的，他分享他在主里头的喜乐。他这个7月份又有一次讲习班，他就带着他的同工们，就你看 coast to coast， 从东岸飞到西岸去赴那个会。这个学费蛮贵的，
再加上交通费，所以这个代价是蛮大的。值不值得呢？太值得。我西岸我也认识一些牧师，他们也去，可惜我的时间被冲突了，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如果下回还有，我都想去，去领教领教。这是一门叫做 The Lost Art of Christianity， 这是一个失落的艺术，这是主教会应该有的，那今天却种种的原因被埋没，这是不对。当然我刚才已经讲过，如果我们一味的成天就是神迹奇事，也不传真道，那又跑到另一个极端，这桌子的两头都会掉下去，对不对？这边会掉下去，你一直推到这边又掉下去，所以不能够走极端，要好好的传道，神的真道，按照神的圣言来传，但是要有神迹奇事来证实所传的道。无论是马可福音16章、希伯来书2章，都有这样的话语，很清楚的，神与他们同工。两个榜样，主耶稣，他生出来就是由圣灵而感孕，可是主耶稣到30岁的时候，要出来正式传道的时候，他受洗是浸猪般的义，神就把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回答？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有圣灵的？成运，根本他的胎就是圣灵成运，应该说那个时候他就有圣灵了。那为什么到他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还需要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你就明白，第一次是生命之灵，借圣灵而得生命；第二次是圣灵的大能，因为他现在要正式出来传道，他被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他才蛮有能力。然后圣灵带他到旷野跟魔鬼交战。我那天已经讲过，我再说一次，我个人读经认为那个不是被动去挨打，就被魔鬼试探，受魔鬼试探，不是去挨打，乃是去打击魔鬼。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耶稣受试探，那里有一句很宝贵的话说，魔鬼用尽了一切的试探就离开。换句话说，魔鬼计穷了，魔鬼那三斧头砍完了，好像武松打虎一样，那老虎啊，那么一泼一剪三下子没了，结果武松逮过来就把他打死。主耶稣真是像武松一样，把魔鬼头把它解决了，下面他就能够医病赶鬼传道，势如破竹，一路得胜。你看，连主耶稣要为神工作都需要再一次经历圣灵的降临浇灌，马有能力。所以我现在跟你们大家看一节圣经，很重要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我念给你听。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位约翰当然就是指着这个施洗的约翰。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先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先。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第32节，
约翰又做见证说，请注意这个又，约翰为主做的见证不是只有上半段，还有下半段。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注意是住在他的身上， dwell upon him， 不是 in him， 在他以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下面请看，请念，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各位，我们平常福音派的人传福音，我们讲约翰的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个是不是见证？当然是，他是一位除罪的羔羊，赎罪的羔羊，毫无疑问，我们全世界人靠他得救。但是各位，我们平常福音派的人传福音，我们讲约翰的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个是不是见证？当然是，他是一位除罪的羔羊，赎罪的羔羊，毫无疑问，我们全世界人靠他得救。但是各位，约翰的见证不是只有这一半，不是停在这里，约翰又做见证，又做见证。我请问在座的，你们哪一位曾经听过这个又做见证这一半？你们哪一位曾经听过有讲员在讲台上讲这后一半的见证？又做见证的下一半，就是约翰说，我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那差我来的就是父上帝说，你看见谁有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是要用圣灵为人施洗的，我看见了，我就做见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想做一个试验，哪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过去做基督徒的年日中，你听人在讲台上清清楚楚讲前一半，也讲后一半的，请你举个手看看，你们大家可以互相看，你看不奇怪不奇怪，都是圣经，约翰做见证，我们只讲他，我们讲了，约翰又做见证，我们不讲了，这怎么搞的？这怎么搞的？你们刚才没有举手，没有一个举手，是客气吗？我再问一次，你们没有听错吧？你们听过，不管在哪里，不管是谁，你们听过这第二半的见证，请举手。我的弟兄姊妹，你叫我们怎么不着急啊？这圣经在我们人间已经2000年了，快，可是还有很重要的真理还隐藏被埋没，传道的人怎么不把它传出来呢？今天兄弟虽然不才，虽然卑微不堪，可是我今天愿意在你们面前呼喊，约翰为神的儿子做见证是完满的两半，不可以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我们的罪因他而除尽，感谢主。但是够不够？不够。除罪不是目的，除罪不过是个步骤，是个手续。那么你最终都除干净了有什么用？好像这个杯子以前装脏水，现在把脏水倒掉洗干净有什么用？它达到目的没有？没有。进一步是什么？要装好的水，现在装的是最好的水，溺水，这个杯子才满足了它的杯身观，就是杯子的人生观。哎呀，我不忘做一次杯子，我不忘在世上走一遭，你看我现在装了很好的水。人只除罪而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这个人活着还是没有用，干干净净的一个人结果下地狱，那什么用？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榜样，他是那样的完美， 他一面除去世人的罪孽，他一面为我们用圣灵施洗。今天牧师可以用水给你施洗，可是只有主耶稣可以用圣灵给我们大家施洗。说到这里，我必须要补充一下，昨天何广明弟兄特别问我，哎，你这回讲认识圣灵，你会不会讲受灵浸或者圣灵施洗的事？好吧，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前十二章，林前十二章，从十二节开始，241面，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下面请读。这里有一句话，我们这么许多的人，就指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看，对圣灵再一次证明两面，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受洗的时候，水在外面还是在里面？水在人的外面还是在人的里面？当然在外面。你洗澡的时候不会把水洗澡水喝下去，对不对？受洗的时候一定水在人外，可是下面说乃是成了一个身体，又隐于一位圣灵。隐的时候水在人的外面里面，这就是叫做，又来讲这句话，再讲一遍，来，一位圣灵两面工作，外面和里面。我们一面隐于圣灵，圣灵生命的活水喝进来，圣灵在我人的里面，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供应，叫我长大成人。可是另一面，圣灵在我外面，我这个人浸在圣灵里面，这个洗原文是浸，浸透，这个人在圣灵里面，圣灵把我们整个包围了，淹没了。像昨天晚上说，那个水从踝子骨到膝盖到腰整个淹没了，圣灵的浸，这就是一位圣灵两面经历，再一个证明。这样的证明很多啊，在圣经上。好，现在就来到一个问题，有的人说圣灵受浸是每一个人的经历，有的主张圣灵受浸是全教会一次永远 once forever 的经历。事实，这两种的说法都相当有力量。我借给你们看的这些书当中啊，就有这两派不同的说法。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林道亮博士，他这本从灵洗到满有圣灵，他讲得很清楚，灵洗乃是人加入教会的那一天，他就加入了 join in 啊，或者说 partake 这一个的伟大的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这个圣灵的浸，他就有份于里面。可是他并不否认以后个人还可以得到一些经历，可是在另外的一些书籍里面，另外的一些作者，包括大大有名的穆安德烈，包括 R.A. Torrey 博士，他们说的受灵浸乃是讲到个别个别个别的。所以有人可以这样问说，哎，弟兄，你受过灵浸吗？如果照神学家的说法，我信主那天我就已经有份于这一次大的灵浸，因为这一个圣灵的浸是成就了教会，那我既然加入教会，我就有份于这个灵浸。那你为什么还问我呢？可是有的人是说， 如果你自己还没有经历过，你就不算。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对呢？我个人也曾经在里头思考了好久，也困惑了好久，两面的说法都有很强有力量的神的仆人这样来主张。后来我一想，我个人好像把它 compromise， 把它协调了。客观的事实我有份，主观的经历我也可以再来经历。正如同弟兄姊妹，你的罪是什么时候赦免的啊？你的罪到底是什么时候得到赦免？刚才我们雷姊妹说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才得赦免，这个是纯粹从主观的经历说的。但是我要问，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看那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那个时候你的罪有没有归到他身上？你说我还没生呢，在神那里没有时间观念，十字架只要钉一次，过去的永远将来的永远通通在内。那个时候你我还没生，可是你我的罪都算上了。耶稣基督一次永远解决了全世界众人的罪孽。所以以客观的理论说，那一个时候你的罪已经没有了。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什么叫信？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不过是个接受，好像说这个我的祖上啊，不晓得多少代已经在银行里给我存了一大笔的款子，然后历代的子孙相信的人就去领，相信人就去领。那什么时候你有钱呢？也可以说你领的时候才有钱，也可以说祖上积德存款的时候早就有钱了，是不是？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各位听懂了没？同样一次圣灵的浇灌，五旬节教会形成，那一次的受浸在客观上，在理论上，在神学上已经立定，毫无疑问。可是我个人可不可以有所领受呢？当然可以。我什么时候明白这个真理，什么时候我有除去了疑惑和胆怯，什么时候我谦卑俯伏接受，就是我的。那个客观的事实变成我主观的经验，我那个时候才真正想到在圣灵中受尽的喜乐和平安、能力和恩赐。有没有矛盾呢？在我的想法没什么矛盾，一个客观的事实，一个主观的经验。好，这是我邵某人的解释，你可以满意也可以不满意，我不敢说这是权威，好吧？因为像直到今天有一些真理还没有办法有任何一个人说我的就是到底了，final 了，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有些问题2000年还在讨论的，灾前被提，灾后被提，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有主见，但不要有成见啊！我们彼此可以互相接纳。关于圣一位圣灵两面的经历，也就是说一位圣灵两面的工作，然后我们两面来体会它，我想弟兄姊妹应该有了一些印象了，对不对？应该有了一些印象。我们今天下午再继续的来讲这两面的经历，怎么样去经历它啊？你们中午的时候呢，下午3:30以前，希望你们把讲义先翻一翻，先看一个大概。现在还有5分钟啊，有关以上所说的，各位有什么喜欢提出来的，我可以补充。好，请。
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讲的，一进港口全到。
哎。
当时所谓福音派、基要派，到现在我在美国21年进主侍奉主，我们要看到所谓，所以我们在外国人，我不管是中国人，中国神的主要部门被神所属的，我想我各个都认识。觉得我听说我有完全的信被神医治，我们也看到一个人有医治肝病的能力，我不懂。还有一个，他们也有了，至少我没听见。还有一个，我们甚至那里在过去21年死掉25个， 青年人都是三岁左右，我们大家都祷告，可是我都是见过无眼，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还因为我们的祷告，这一次我的先生倒是有，他连动工两个礼拜一次好了，好了，这是我看到的，这是他认为他自己有信心，所以我就不懂，我本来这个问题我用了死了才能问耶稣才能得到答案，为什么基要派的仆人我见到圣上爷在历史上圣上爷有医治能力，可是我现在没有看到一个，但是灵恩派的是不是个个都行？但灵恩派也有他的，他确定我们也有听说有人去调查过，按灵恩派在台上打的不是个个都是医治，但我也没去调查，我不知道。这里现在我看他们好像个个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们这基要派至少中国人里面我没见哪一个。
他比你雷姊妹，你也认识我好几年了，我也偶然间会做这么一次半次的，有的时候也有果效的，只是呢我比较少提这方面。那我们给人的形象是传道多神迹奇事比较不大多讲，因为多讲有的时候也有点号召，有点张扬，有点招摇，哈，那个不太好，那么所以我们平常是比较隐藏一点。那么灵恩派的弟兄姊妹比较豪爽一点，他们有什么就啊当场就讲，哎，那么所以好像显得很热闹，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而且如果我们在观念上渐渐的调整，这样的事会越来越多。神总是按照人的心愿，就是按照人的这个按照人的心愿神施恩典。主耶稣对那个妇人说，女儿，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这个信包括认识也包括信心。还有两分钟，请大声一点。这句话可能有点语病啊，也许是应当修正一下，谢谢你的提醒。我是说有些人假如只是循规蹈矩的做基督徒，他并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大能，那是有危险。如果他真的重生得救，当然他不会下地狱，但是呢他不容易有一个丰盛的侍奉的生活，侍奉的果效。谢谢你的提醒。
我觉得刚刚你遇到什么误会，那我们就是不隐藏，但是这里现在我们祷告了20个基督徒，而且还有韩伟弟兄，好像那个还有一个那个史奇生牧师，但是全世界基督徒都在祷告，我就至少没有听到一个说哪个弟兄或者吴勇或者是唐平年或者什么人有这个医治的大能，如果有的话，这个人一定去找他。我这隐藏怎么隐藏的完全没有啊？你记得是不是有人不得到你的意思你告诉我，或者是那个至少都不要吧，我的意思就是从全部人全部人，那您跟他的人就好像有人分开就这样，所以就搞得很乱。
现在慢慢
真的也看了一个什么不能说，哎呀我有意思大人你可以到我这来，真的会去了。我们就是四十六岁命令21年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是要命令拿回。
现在在台湾哈，现在在台湾至少照我所知道有一些的传道人会这样，就是说讲完道以后给会众一个机会，你们中间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的吗，请你到前头来。他不是说一定是医病赶鬼，不管是什么需要来的人呢，在个别个别问他是什么情况，然后为他祷告。现在感谢主哈，至少我最近这几年在台湾侍奉，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传道人他讲完道以后他会说这么一个会发出这么一个邀请，那么我有的时候我也学习，凭信心学习哦，这是凭信心的。那人家来了，那你祷告要是不灵怎么办啊？可是我们现在不管那么多了，我相信只要我们肯遵照神的命令，反正一个传道人为人祷告，为人这个祝福总是好的啊。至于后果，这是只有交给主。像那个 John Wimber， 他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我刚才说他已经失败了50次以后神怜悯他。好，还有哪位？
刚才讲到这个医病应该这个医病的能力 的苦处，所以我们祷告，替人家祷告，能不能得到医治，并不是那个传道人或者那个牧师的能力，
对。
所以我们不要正如神的主权，我相信神真的有权利，
对。
所以就不必说哪个人有能力，没有人有能力，只有神有能力。
也对对对。哎。
有能力自己办事，要会有能力。因为我们考到我自己也需要很久。因为是个新郎女儿自己的。
感谢。
考到我，考试能从哪考进
去？是。
你要想能自己能找到，不要考不进去。眼睛现在不在眼睛，15年了，不在眼睛。
请大家啊，像我刚才讲那句话有点语病，那么姐妹爱心就提醒我，你们刚才讲的都还是有点语病，也神能力完全在于神，可是神也把能力分给他的儿女，分给他的工人、仆人、使女。为什么主耶稣讲道很有能力，法利赛人讲道就没有能力啊？这个当然是很明显。那么有的同工就是他本人来说，过去没有能力，以后会变得有能力，或者过去很有能力，以后会失去能力，这种例子也是蛮多的，也都有他的原因。所以神要做工也要借着人啊。那么另一面呢，我们自己的确只要有信心，甚至自己给自己按手，或者自己接受主的医治，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就这么得到医治了，但是也不要说所以就不需要别人，也不要牧师，那我们都辞职算了啊。这个话也不是这么讲，因为我们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价值，可是我们集合在一起的价值就更了不起。时间到了，我们起立做感恩的祷告啊。陈永健牧师有没有来？没看到，好，我们再一次请张载静牧师带领我们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赞美，我们谢谢，今天早上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自由的做工，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的口，赐给我们更多渴慕追求圣灵的心。主啊，知道这是你的心意，我的盼望当年你行解的能力，我今天借着你的教会彰显出来。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奉献交托在你的手中。你更大的充满我们，更大的使用我们。在你要再来以前，让世人能够看见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哈利路亚，赞美。
感谢主。
在今天下午的聚会，我们也继续仰望在你的手中，用你加添力量给你的仆人，并且每一位参加这个聚会的弟兄姊妹，
阿门。
仰望你。
阿门。